人不是去找一个近的东西，而是你的人生的船舫，你开到了急流的地方的时候，你要它去进错误的，你要顺着它的急流，那才叫进，那才是真进，那你才能够活得很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唱诵，在浴佛的时候唱诵进智功德庄严句，五浊众生令离垢，我们的见浊命浊众生浊邪浊啊，烦恼浊，这五浊的众生，这五浊通通都离尽。这个五浊其实呢又称为五毒，也有五种另外一种说法，五浊也是五毒，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要把我们内心里的这种五种毒，其实它之所以称为毒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心灵世界的死角。五种容易啊把我们的心弄得很乱的五种东西，五浊众生，这个众生是指内心里头自信众生，我们要把它令离垢，要让它离开。愿证如来净法身，我愿意去听证如来净法身。你看，你浴佛立完了以后，你去喝那个浴佛水啊，喝完了以后你就会清净，那是宗教治疗，它不是你真正的本来的法义。但是有没有用呢？你相信它绝对有用，信是道源功德母。你不信，你去试试看，你浴佛节的时候你去浴一浴，你一样的那个水来哪来，你一样把它喝下去，喝下去就从内心里头淋浴进去啊，你看它有没有用？好多人都有用哦，它的神奇也是在这里啊。但是你要注意，你就是不喝那一杯水来喝，你只是在那个地方看着淋浴下去的时候，你连去淋都没有，你的心已经都淋了，以不淋而淋，以不浴而浴，那就更高明了，你无所依赖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所呈现的仪式呢，处处都是最优美的象征式的语言，而仪式的任何的一个环节都明白地表示着生命的智慧和生活的艺术。浴佛的宗旨显然是在呈现离垢、现如来、行正法、得正等正觉。其实呢，烧香的意思就是向佛表示自己心中的香气，行动中有芬芳，用烧香来表示自己的德性。所以呢，佛说浴佛功德经上呢又说了，烧香之时常诵诗句，你在烧香的时候呢，你要诵这个句子，你在浴佛的时候，那么烧香的时候，那要诵下面这个句子。你看这个句怎么讲呢？这句是戒定慧解知见相，片时方刹常分福，愿此香烟已如是，毁作自他五种身。戒定啊，慧解知见，这个地方呢是五分法身香，一者是戒香，二者是定香，三者是慧香，四者是解脱香，五者是解脱知见香。所以戒定慧啊，解脱知见啊，解脱，解是解脱，还有是解脱知见，一共是这几个字表的是讲五分法身香啊。注意，五分法身香是这五项事情，你捻起香来，事实上供的一炷香是供五分法身香。你记得你来这里，你合掌礼佛的时候，这里供着香的，这个香烟袅袅而上，虽然不是你现在供的，但是如同你所供的。但是你要注意，你所供的香是五分法身香，分是分数的那个分呢、啊，五分法身香。那么第一个是戒香，就是说我愿意守戒，使我的道德，使我的行为现出芳香。那个戒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情绪习惯、好的思考习惯，那就是戒。定香呢，就是我的内心里头平稳 宁静啊，最吃香。只有是平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思考，正确的思考跟察觉，是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智慧去解决问题，包括解决生命终究的大问题。那么解脱呢，是我愿意从种种的成见、敌意、矛盾、障碍，甚至于贪嗔痴慢疑那个地方解脱，从我对于啊一切事情的执着那里解脱，那是解脱，解脱相。可是还有一个解脱之见，什么叫解脱之见呢？就是我有了之见，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要好好学佛，我只有学佛才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到最后连往生极乐净土要好好学佛这个知见都解脱了，那变成说你自己本身当下是佛了，连知见都没有了。这五分法身相呢，不只是我们净土供香的时候讲五分法身相，不只在遇佛的时候，在供香的时候供的是供五分法身相，禅宗每天所供的通通是供五分法身相。所以六祖坛经这部经里头讲传香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传的是传五分法身香啊，他讲传香啊，传递这个香给你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人的精神生活里头很香的东西给你。这个香呢，遍十方刹常吩咐啊，十方刹都随时现出了它的芳香出来。愿此香烟也如是，我愿力呢，这个香烟呢也是如此，毁咒助他五种身，回向啊啊，我自己也回向别人，回己向人，回人向己啊，彼此互相，对吧？去成就什么五种身？哪五种身？就是五身，五分法身香，就是指法这五个法身香啊，这法身香，这五种身就是指五分法身香。那么烧香呢，是这样子的时候要唱诵的，戒定慧解自见香，遍十方刹常吩咐，愿此香烟也如是，毁作助他五种身。那么这是你烧香的时候你必须要练的，练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去看浴佛，你去看了人家在浴佛，你在旁边看一看，也不晓得他在练什么，练完了以后你说你参加过浴佛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只知道说啊都歇回来了，赶回来歇一个，不知道自己不晓得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同学们提起这个问题，我很乐意今天专章讲这个浴佛的原因，也是各位很值得今天值得在这里好好去深思的。那么好，这五种香代表了五种心智，这五种心智又称为法身，又称为法身相。所以浴佛在经典中并没有名言在佛诞时才浴佛，经典里头没有啊。而且这个礼俗呢是经常实践的，它的法义呢是透过洗涤佛像的时候呢，同时做了一次修持的检讨，让自己呢经常的精进，日日的福慧增长，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在佛堂啊，或者在佛寺，其实佛寺每天早上都有擦拭佛像，都会掸一掸哈、啊，尤其是早上啊，这个香灯啊，做香灯的哈、啊，就是也称为香灯师法哈、啊，香灯师哈、啊，他早上起来呢，他这些东西都要做一做的。其实，在做的时候，会修行的、懂得修行的香灯呢，他就在给佛掸这个毛尘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全部都净过了，他就因为每天都在净的。所以你呢知道佛寺里头的那个法相啊，佛像啊，精亮的。我们有很多同修他到佛寺去说，师父，这个佛像我常常来，我会来擦拭得很好，他深通此道，那常常去把桌子也把它抹得干干净，但是佛像不能够用力磨啊，那上面那一层金的你浴佛没有浴好，就通通把金的都擦掉了啊，你那就不对了。他那是轻轻的，他有很好的方式擦拭的，很亮的啊，我们要注意的。那么所以 你要遇佛，你可以随时把佛像拿来遇一遇，在哪里遇，其实只要庄严就好。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洗涤清净。那么，先是用香水，或是用清水。那么，我们呢，用一个干净的脸盆啊，那么其实呢，也可以浴佛，在家里就可以浴佛，你把它洗干就可以浴佛，自己家里的佛像是浴佛。你说我家供的是那个这个纸的画的画像，那我怎么浴佛呢？那当然你不能拿去泡汤了、啊、你用你那个玻璃上，你可以常常把它擦一擦嘛，是不是？你如果没有擦的话呢，你有时候把它掸一掸，这都是属于浴佛，都算是浴佛啊。那么你看另一方面呢，在佛说啊，冠喜佛形象经籍，佛说摩诃萨陀经啊，一共呢连同上头啊那个佛的这个浴佛功德经哈、啊、总共呢合起来有三部经嘛、啊、这二部经也同样可以发现浴佛形象呢纯为纪念佛陀而设的浴佛节啊，一则怀念佛的无量功德及相好，一则精进努力把握今世修行正法，因为人生难得啊，无为道已也然，佛是男子啊，所以这是经典上的话。所以在四月八日佛诞日呢要浴佛，所以经上这么说，浴佛浴佛的形象如佛在时，得福无量不可称数。所以浴佛形象的时候就感觉到像佛啊在的时候是一样的，得福无量，得到无量的福不可称数。于是呢一年一度的佛诞浴佛呢就成为佛门弟子共同礼拜的大仪啊，他们在拜佛如佛在，浴佛如己浴中呢修持清净如来，现人间大智慧，至于呢不肯修行，而仅表面上参与浴佛之礼俗呢，那就离道甚远了。尤其圣者呢于浴佛法会上呢烧香求财求欲者哈、啊、则以离经背道不得见如来了，就差得更远了。所以浴佛呢是民间很重要的一项礼俗，它是心智成长修行成正等正觉的大礼，佛门弟子当如是之习，对于现代人而言呢如是法义已当珍惜奉行，因为它是心理健康的根本，是精神生活的引领，是得究竟人生智慧的法门。那么这是呢这个我过去呢那么大概两年前这个写过一篇这个论文呢，是佛教的生命礼俗，是一个一个很多有关佛教的礼俗的一本论文啊。那么当时发表过这篇论文啊，特别对浴佛之礼呢，那么来给各位做这么一个，特别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浴佛有几件事情哈、啊，各位呢，要切切实实去留意的。浴佛呢，一定有一个很庄严的佛像啊。佛像你知道的，是32相80随行好啊，这个佛殿里头的佛像或家里供养的佛像啊，你比如说你看了一尊佛像，这尊佛像呢它很庄严，可是它是摆在地摊的啊，有的人是古物买来买去就摆在地摊的，你把他请回去了，你要请回去的时候要浴佛，要浴佛，浴佛的时候如是照办浴佛就可以，那个佛像呢你就可以用，你不可以从地摊里头就拿来那个佛像回去以后就把它供在你家你就去拜，这是不适当的，因为他要浴佛啊， 尤其是你已经买的旧的佛像啊，佛像有时候你在佛在讲堂或者是在佛寺哈、啊，刚好碰到有人结缘的啊，他说他家里啊原来供了一尊佛像，可是这尊佛像呢，后来呢他呢这个请到了一尊他很欢喜的佛像，他想家里供养那一尊佛像。那原来这尊佛像他是哪来结缘呢？通常呢这个佛像我们是把它包起来以后，不是马上拿去跟人家结缘，而是那一天呢，那么你烧完了香以后，你把它请下来，然后呢你把它用盒子箱子包好放在柜子里头放一段时日啊，时日当然并不是很久了啊，放个一个月哈、啊，一段时间，然后呢你把它请到这个讲堂，请到哪里，就是说放在这里可以结缘的，那是可以的啊。佛像呢当然这个你要善于去保养它，我们比较倾向于啊，你自己如果是请一尊佛像回来家里供养的时候，这佛像呢你最好是请完全就是新的佛像，结缘的佛像你很清楚的是它是修行的啊，很好的这个佛像，否则这佛像来啊，它是一定放过一段时间，然后你还是要经过把它浴佛以后再来供。总之这个佛像无论你从哪里来，旧的佛像人家跟你结缘的，或者是你从哪一个摊带回来的佛像，你一定要把它浴佛过以后再供，这样子的话呢就表示呢这佛像是清净身啊。如果你没浴佛，那你就去要买那个现成的，其实现成的回来也是要浴佛啊，照规矩讲应该要先浴佛，也就是说洗涤干净了的意思啊。那洗涤干净的时候呢，浴佛的时候呢，你一边念佛哈、啊，念佛号一边浴佛，一边给他浴佛洗涤干净就可以，又可以供养。佛像如果在家里供的佛像如果灰尘了，你要常常把它洗涤干净，不必看日子就可以洗啊，不是阴天也不是好天都没有关系，你觉得当时应该有时间你可以把它洗一洗啊，你就可以给它浴佛啊。浴佛的时候呢你念佛就可以啊，你供的是观音菩萨你就念观音菩萨都可以啊。不过呢刚刚呢我们念的那个浴佛的句呢啊，你是可以念一念的，因为那两段句呢是所有的我们的浴佛跟供香上下水跟供香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而很妙的是这里面呢从传香啊浴佛通通都在这个仪式里头清清楚楚啊，在佛在你自己家里你供的佛像呢就是这样供就可以了啊。佛像没有什么要开光的道理，没有，你回去就可以供就可以供。不过我们为了只表示这个仪式的开始，为了要亲近起见，我们给他浴个佛就可以，浴个佛你自己浴就可以的，你什么都不会没有关系，你就是把佛像把它放在脸门把它洗干净擦干净，你在洗的时候直接你自己也在洗，你在洗的时候呢你就念佛，然后你就把它供上去就解决了。但是木头的像这样洗可能，木雕的佛像这样洗可能不行的，所以木雕的像的保养就有木雕的像的保养的方式，它是用胆的轻轻的胆的啊，把它胆一胆就可以了，胆一胆也如同沐浴，也如同沐浴，那你要看各种情形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质料不同啊，浴佛也就不同，你把木头的拿来浴以后很快佛像都会坏掉，会龟裂，会皲裂啊，它都会坏掉，我们要留意啊，佛像呢是要善加保养的才可以。 那么四月8号浴佛，浴佛呢，我过去在乡下，在距离我们家蛮远的，隔了一两个村庄的山上哈，宜兰的基亚伦哈，那个次仔伦的地方，次仔伦的地方哈，现在那个地方也是佛光山的道场哈。那么一到4月8号呢，是好几个村庄的人，通通都到那里去浴佛，通通都去。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那一天呢。那早上呢，就是很多人从我们家门口走过去，我们家不远的那个路啊，走过去。到了下午的时候，很多人从那边走过来，你就知道说，那个佛寺并不是很大的佛寺，去参加浴佛的人会是如数的多。但是我光是看那些人要去那里参加浴佛的事情，就令我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跃跃欲试，很想去，但是他们说太远了，你不能去，所以就没有去。等到大了以后，我自己就会去。浴佛，你应该多参加。你去了，你自己就知道这个中的道理清清楚楚。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如来，现如来身，是这个也是给自己现清净业，那么这是4月8号浴佛的主要的来源这是精神生活上大家很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今天呢，那么给各位讲这个浴佛之旅呢，就讲到这里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就把浴佛之旅的另外相关的给各位谈一下。这个佛呢，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他是以佛诞来当做浴佛节，但是呢，佛诞生的时候，在《阿含经》里头的记载说，佛诞生的时候，佛呢一诞生，那么就走七步路，然后呢，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一段记载呢，因为讲浴佛。所以我们同时讲佛诞。那么这一段有同修呢就问说，佛是如此的谦虚，为什么他生下来的时候才着地，他就会站起来走7步，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还走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什么如？他们说他佛为什么如此的自大？那太不像佛经了。我说你们不懂，没有弄对。佛一生下来，佛经上所记述的东西，有时候也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就是我生于天地之间，手指着天，一手指着地。为什么走七步呢？为什么走七步以后还要让他的这个姨妈来抱他，来把他养大呢？佛为什么那个时候走七步？为什么不走6步，也不走5步，也不走8步？他为什么走七步？佛经里头有很多的七，太多的七了，你仔细去给他留意看看。佛经里头所讲的七的那个意思呢，有无量的意思，也有吉祥的意思，都叫做七。你看我们看《阿弥陀经》里头讲七重难寻、七重罗果、七重行树，对不对？七宝所成都是用七。你看那个七是指多的意思。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七重行树，你说那个西方世界跟沙漠差不了多少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用七去解释这东西也是不对的。在古印度的时候，以七为善数，表多与善的意思。像我们讲九五至尊， 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讲，我们不懂，就外国人读到九五的时候啊，那那九五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九加五等于多少啊？他就不懂。其实他是七的，东西讲七宝，是不是？而不是讲八宝，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讲八宝，八宝粥是吧？但是他是七宝，是不是啊？七宝所成啊！你看，人死了以后是七个七，我们打佛七，打禅七，那是永恒啊，是数量多的意思啊，是善数啊，啊，那是七啊，打七啊，做七也是这样。我说那个人，我们做七七啊，四十九天，不是只有四十九天了、啊，是无量乘无量啊，是那是才是真正的慎终追远的、啊。所以对长辈啊，对我们的怀念，做七七的意思是无量的意思，也是对他的追思是七七啊。所以七也并不是说啊七七四十九天什么都没有了，有些越解释越离谱啊。啊，做完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真的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因为是无量无边的嘛，是不是？是不是真的七七四十九天？如果七七四十九天，那个往生的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都已经脱胎换骨去了，那我们还拜什么？我们还在做法会给他操荐什么？是不是？不是的，他也有可能不是七七四十九天就转了出去的，有很久的，但是做七七的意思就是长期的为他诵经，长期的为他这个做法事，是长期的提醒他的意思，那是做七哦。那么好，他走了这个七步，然后呢，一手主天，一手主地，是生活与天地之间。然后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什么？一个人生活于天地之间，只有真我才是最尊贵的。那句话的意思，只有真我，唯我，唯有我，这个我，真我的我，是最独独最尊贵的。那个真我是最尊贵的啦，他没有办法贬义，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贬义。我们会贬义自己啊，会贬损自己，会折磨自己，让自己很难过，那都是给自己的虚妄心所带来的。我们自己的本身是没不会这样子的，它是亮丽的。我们自己的本身是清净活泼的，是有智慧的。我们之所以会被贬义的，到最后连去跟人家讲话自己都好像抬不起头来，我们会贬义的自己时时刻刻觉得不安，我们会把自己压抑的感觉的说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痛苦，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虚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尘垢在我们这里，人需要把这些尘垢把这些东西洗涤干净的意思。所以也许也就是因为如此吧，浴佛节这件事情跟佛诞生日的这件事情是同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纪念哈、啊，在浴佛节纪念佛诞生的时候呢，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自己清楚，我们也是一样啊，如同他一样，要在这人世间走七步，不是只有七，这七步是人世间走无量步，然后我们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堂堂正正很庄严的生活于天地之间，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善自护持的是自己的那个真我，是那个永恒的真我，是善自护持它。如果没有珍惜到这个永恒的真我，我们就会被物欲所牵，我们就会被种种的尘垢所蒙，那么我们就会贬低自己，我们就给带来很多的业，所有的业都是从这些蒙这些尘垢这些来的，要解脱就是要靠这个来解脱才行的。这是浴佛这里呢，顺便给各位谈到佛诞生的时候经文上所做的这一段记载，但 我们佛门弟子不要被人家问了以后就哑口无言。对啊，我们的世尊娑婆世界的教主生下来的时候就如此的自大，即使不是他自大，他的弟子们以后就是以后写这部经也写得这么自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拍着胸膛，不是，是唯有我，你知道，常乐我净。我刚刚讲过，就刚开始讲的时候是无常、苦、空、无我，他是对着他的弟子，当时都还年轻，他们还在修行。到了他最后圆满的时候，到了他快要圆寂的时候，他所讲的已经是在讲圆满法了，看入永恒了。他告诉他们，就这个常乐我净。所以你看，常乐我净是在圆满的经典里头讲的，你可以从《妙法莲华经》里头看到了常乐我净，你可以从这个《涅槃经》里头看到常乐我净，你也可以从这个《华严经》里头看到常乐我净的道理，都在原教里头，而不是在小教里头。小教是刚开始修的时候那个最基本的功夫，要从那里开始洗涤做起。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说浴佛本身兼具小教、小圣跟大圣佛，那个洗的本身呢，就洗涤自己，让自己不被种种的尘垢啊所缚啊所蒙尘，这个是小教的功夫。所以小圣佛教的这一方面的功夫是很重视的，但是大圣必须建立，同时建立有这个小圣的洗涤的功夫。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宗门，它一定以净啊来做出发点，所以讲净讲空，是不是？我们这个华藏讲堂净空师父两个上，他的上下正好，一个是净，一个是空，你的好好的净化自己，是不是？练习里头必须是如此的宽广，你跟师父学嘛，啊，好，我们今天那么就要讲到这里，圆满啊。等一下练佛的时候，要好好的练。那么你没有事，你就好好的练佛的时候，感觉到佛真的是啊，你自己佛是真的把你给洗净了，哎，这样子的一种练佛的法门。今天呢，那么如果你碰到了有一些心灵上的苦闷，或者是你碰到一些你不如意的事情，要把它好好的念佛，在念的时候好像在是上求那种感觉去念佛，那么你要把它念出来，那么自然而然你也会在那个时候得到很好的这种洗涤跟清净的一个效果。念佛其实的法门是很微妙的，大家要注意念佛的法门。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